超越这世间的生死。虽然富西底比丘从未被佛陀责备过，但他很清楚自己的不足之处。富西底在修行道上仍有一大段的路要走，但他对降伏六根的精勤和意志，则可能就是佛陀再没有对他多做批评的原因。每当有其他的比丘或比丘尼被纠正的时候，富西底都会以他自己犯错的心情去听受训导。他这样的学习态度使他在修行上有很多的进益。他尤其留意佛陀对罗侯罗的训示。罗侯罗在修行上已有很大的进展，这也间接令富西底在修行上获益不浅。一次，他俩坐在森林附近一处草坪上的时候，富西底对罗侯罗诉说他对于自己能成为佛陀的弟子感到如何幸运。他透露自己已对俗世的生活全无留恋，因为他已尝到真正的平和、喜悦和自由。罗侯罗告诫他说，你现在这感觉可能是真的，但别这么容易自满。修行最重要的是要不停看守着自己的六根，做他们的主人。就是佛陀的大弟子们也从来不敢在这方面的修行上有半点松懈。罗侯罗告诉富西底关于一位才智过人又有言语天分的蒙之沙比丘，他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曾做了几首偈颂来赞美佛法僧，佛陀对他的诗偈也甚为欣赏。最初加入僧团的时候，蒙之沙是在舍卫城外一指尼居律树茄皮比丘的。尼居律树茄皮去世后，蒙之沙便前来奇缘精舍。一天，他与阿难陀在外面乞食时，蒙之沙告诉阿难陀他心中很是困恼，并希望阿难陀可以给他辅助。原来蒙之沙心中对几位前来精舍共食的少妇起了非分之想。阿难陀很明白，像蒙之沙这样的一个文人雅士是很容易为美色动摇的，于是阿难陀刻意利用蒙之沙对美感的敏锐来引领他从美的角度去看转迷成悟的大道，使他不再执迷于障碍修行的刹那娇艳。阿难陀教他如何用觉察之光照亮所有法的空性与无常。依着阿难陀的指示去做，蒙之沙终于成了他感官的主人。有感于这次的经验，蒙之沙写了一首僧众日后都耳熟能详的诗：披上袈裟后，我仍像水牛盼石般追逐欲望，自觉惭愧。大将之子善于剑术，竟能冲出千军之重围。安住专念中，就是美女当前也不会被征服。我追随的世尊如太阳之光，在此道上宁静漫步，欲念全消。成了自己感官的主人，我平步前行， 虽遇无数障难，却动摇不得我的平稳。由于蒙之沙天赋才华，他有时不免会共高我慢，漠视他人。幸而他勤修专念，所以能够自知骄慢的升起。就这个主题，他也做了一首偈：乔达摩的门徒，降服你们的傲慢，世交之道只会导致苦恼。掩藏我慢的人正步向地狱，一如那个趾高气扬的，全无两样。倒不如以平和的心寻找幸福，修习专念，实践三学，要得真正成功，必先降服骄慢。又由于蒙之沙的彻世深察，他已因超越烦恼的障碍而有了很大的变化。舍利弗尊者也证明，蒙之沙已证得不还的果位。他开悟那天做了一首诗，以表达对佛陀的感激：沉醉少年梦，我四处游荡，穿越郊野和市井，直至得遇佛陀。以纯粹的慈悲，佛陀与我分享妙法，信念苏醒，我披上袈裟，住于察觉中，身心专注，感恩觉者，我才得证三学。光明的种子，世尊广植四方，众生沉沦暗黑，他给我们引荐大道。四圣地，八正道，平和喜悦与自在。他的言教深奥，一生无咎清高，他巧导众生解脱，此恩此德难图报。在一次特别为年轻比丘举办的教坛上，舍利弗尊者以蒙之沙比丘为例，告诉学生们，在蒙之沙修行的初期，他遇到很多心境上的困扰，幸而他对修行的坚定，使他把这些境界降服，证得真慧。因此舍利弗告诉这般年轻僧人，千万不要堕入任何心理不平衡的状况之内，不论是自卑还是自大。如果修行正确的专念，你便能够察觉到心内和身外的一切活动，因而不会轻易被困于其中。学会怎样把持六根，就是在大道上进展的至妙之法。听着罗侯罗诉说蒙之沙的事迹，富西迪感到自己已经很熟悉蒙之沙，虽然他曾与蒙之沙见过面，但却未有机会与他真正交谈。他决定要找个机会跟他结交，因为他知道在蒙之沙的修行经验中有很多值得他学习的地方。富西底还记得一次，佛陀曾用海洋来比喻把持六根的修行。佛陀说：比丘们，你们的眼睛 就像潜藏着怪兽、漩涡和险流的深海。如果你们不循正念，你们的船只便会被海怪、漩涡与急流袭击和吞噬。同样的，你们的耳鼻舌身意也是危机四伏的。回忆起这些话，傅西底的理解倍增。六根果真是如海洋般，随时会有被暗涌淹没的危机。罗侯罗的忠告实在值得听从，他真的不可以太自满。佛陀教化的修行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一天下午，坐在奇缘精舍的房子外面时，佛陀给一些比较年轻的比丘说了个故事，提醒他们要把持六根，以免迷失于昏沉网乱之中。佛陀述说，一天，一只白鹰低飞，迅速地用它的利爪捉拿了一只鹌鹑。白鹰在飞上高空时，小鹌鹑开始痛哭起来，它埋怨自己没有听从父母之言，留在父母指明的安全地带。它自叹，早知落得如此下场，我就听从他们的话了。白鹰问道，那么你的父母叫你这可怜虫留在哪里？鹌鹑答道，在那刚翻过泥土的新田。出乎鹌鹑的意料，那白鹰竟然说，我随时随地都可捉到任何一只鹌鹑，我就让你回到那田里多活一小时吧，一个小时后回来，我就会再把你捉回，捏破你的小脖子，把你吃掉。白鹰于是滑翔而下，暂时在新田里释放了鹌鹑。小鹌鹑也出人意料，竟立刻爬到一堆刚崛起了的泥土上面，站在那里挑衅白鹰。嘻，白鹰，你为何要多等一个小时？为什么你不现在就来抓我？怒火上冒，白鹰把双翅贴紧身旁，直冲下田去。这时鹌鹑第一时间闪避，躲入了那堆泥土下面的凹坑。白鹰飞到那土堆时，利爪刚错过了鹌鹑，更因冲力太猛，它撞地而死。比丘们，你们一定要时刻专注于防守着六根，作为他们的主人。如果你们稍有不慎离开正念，便会堕入魔道，危险重重了。僧团里的一些诚恳而又天资聪敏的年轻比丘令傅西底感到非常鼓舞。一天，他和另一些比丘一起前往智多家里应供。智多一向都潜心学佛，由于他有广大的心量，人们对他的尊重和爱戴如同敬重几孤独长者。智多一向喜欢宴请高僧到他家里，接受他的供养和研讨法理。这天他请了十位大弟子和两个年轻的比丘，傅西底和依师提婆。供食完毕，智多向各僧人鞠躬作礼后，请教比丘们说，各位尊者，我曾听过佛陀开示《梵网经》里说的62种 外道学说。我又曾听说过其他教派的信徒提问有关生死和灵魂的问题，如世界是有限还是无限，短暂还是永久，身心是一还是二，如来死后会否继续存在，他是否会同时存在和不存在，或非存在和非不存在。尊者们，这些玄鉴密论是从何而生起？佛陀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恩大家通过灵山慈善基金会捐款通道，支持大藏经精品语音工程。阿弥陀佛。